在过去的星期三，美国和欧盟启动了美国欧盟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首次正式会谈。该个委员会旨在加强美国和欧盟对核心战略技术的协调，维护供应链安全以及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双方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未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强调共享民主价值观，共同承诺共同应对正在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表明双方有意愿和中国进行更有效的竞争。这个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会议，大家都有明确的意愿要共同应对很多的共同挑战。前欧盟贸易主管，现时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马尔姆斯特罗姆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但是很多的领域都指向和中国有关的问题合作。除了双方的贸易官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出席额外受到关注。分析指出，这个意味着会谈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到地缘政治的外交层面。这个是西方最大经济体发出的信号，是新兴技术应该是基于民主价值观。新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有10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在技术标准、供应链安全、气候以及清洁技术、人工智能以及是下一代通讯技术研发等多个领域的关系和合作。值得注意的就是双方将会就外国投资筛选以及出口管制进行协作，重点对象是敏感技术以及相关的数据，这个可能会对中国长期通过投资以及进口来获取欧美先进技术的行为展开进一步的打击。智库威尔逊中心的全球欧洲项目主任汉密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双重用途贸易产品以及是敏感技术的转让越来越令人关注，特别是那些快速发展的技术有很多对国家安全有影响。而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小组将专门打击威胁安全以及是人权的技术滥用，包括打击任意或者是非法监控，并且保护言论自由以及是隐私权等基本人权。这个显然是为针对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采取共同行动提供了空间。外界指控中国政府使用高科技监控手段来监视维吾尔穆斯林，而另外指控就表示中国企业向全球多个国家出口了用于监控他们人民的技术。在备受关注的贸易方面，小组表示将会关注来自非市场经济政策以及做法的挑战。美国和欧洲长期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感到不满，包括强制技术转移、非法补贴以及是国企的反竞争行为。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柯克加德表示，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以及是10个工作组为美欧双方调整优先事项以及是制定联合议程是开辟了新的渠道。他说，实际上是让技术专家工作组开始运作，这个更加是似是一个可以升级的过程，特别是在华盛顿有政治驱动力的情况之下用于实施新的倡议。汉密尔顿指出，这次的会谈最大的成果是在于拉近了美国和欧洲的政策立场，包括他们的对华立场。汉密尔顿表示，这个是一项重大的努力，试图使到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保持一致，保持竞争地位，尽量不互相碰撞。同特朗普政府时期跨大西洋关系趋于紧张是不同，拜登在就任初期就表示，他的政府将会同盟友更加紧密地合作，反击北京的地缘政治野心。布林肯在匹兹堡举行的会谈之后表示，当他们共同努力的时候，他们是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来帮助塑造规范、标准以及规则。这些规范、标准和规则是支配着技术的使用方式，这些技术影响着几乎所有的公民生活。虽然美欧在如何应对中国问题上面的表态不完全一致，美国希望欧洲能够一起公开就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与它对抗，而很多的欧洲领导人则是希望在和中国这个重要贸易伙伴打交道的时候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双方都意识到需要对方的参与和合作。柯克加德认为，欧盟在很多和中国有关的问题上正在逐渐转向美国的观点。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欧盟的立场正在系演变，默克尔离任德国总理可能会推动欧盟在很多同中国有关的问题上面进一步向美国的立场靠拢，但是这个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忽视的就是，美国和欧盟仍然是拥有深厚的根基，是彼此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双方企业都渴望着扩大这种的伙伴关系。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和欧洲都占对方外国直接投资的 60%。在去年的12月，欧盟向美国新政府作出姿态，发布了一份新的合作蓝图，声称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即使是我们并不是总是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达成共识。欧盟在今年初加入了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对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以及实体实施制裁，还是在5月因人权问题无限期搁置了中欧投资协议。汉密尔顿认为，上述的行动表明欧盟没有是将经济利益以及人权分开，只是在措辞上面更为含蓄。美国则是愿意将中国的挑战讲得是更加直白，但是两者是对于中国的认识是没有真正的差别。汉密尔顿表示，美国和欧盟现时都是在这里更加密切地工作，讨论面对中国这个系统性对手意味着什么东，因此他不认为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在实际行动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区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